各位弟兄姊妹，还有各位慕道的朋友们，大家主内平安。大家最近过得都还好吗？我们过去有很多计划，很多理想，都实现了吗？我们对自己过去的日子生活满意吗？那如果我们满意呢，我们就感恩；如果我们的理想计划都实现了，还超越了计划，那就更当感恩。但假如我们的日子不理想，我们的计划也没有实现，那我们大家呢，就要思考，也要相信。因为有时候人的计划得到了满足，我们就很开心。如果计划不能实现呢，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沮丧。就是很多人的日子呢，是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，但是我们不要悲观，不要失望，因为我们相信呢，神的恩典是够用的。那么在这个多事之秋，我们难免都会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事。为了鼓励和安慰大家，因此今天我选择了约伯记的第23章13节的经文跟大家分享。那好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，大家开声一起来读这节经文。只是他心志已定，谁能使他转意呢？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闭目，为这段经文我们向主献上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借助耶稣基督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我们感谢你牺牲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我们知道你救赎了我们，你为了让我们认识到你的恩典，所以你将我们放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来操练我们。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喜乐的事情，我们当感恩；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艰难的事情，我们更当思想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借助你的操练，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，让我们越来越享受你的同在。不管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，也不管我们遭遇什么，求你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相信你的旨意永不更改，最终都要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成就。愿你以此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坚固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，让我们认识你，从你得安慰，将荣耀归给你。也求你祝福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有软弱的，有劳苦重担的，求主赐给他们信心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疾病也是有你的美意，因为透过他们的疾病让他们知道你的大能。祈求主你也赐下医治，让他们的疾病能够得到医治，让他们的伤心能够得到安慰。唯愿以下我们所行所做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在那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为了对这段经文了解，我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观察解释这段经文。那这句经文呢，我们看有3个小段，其实就一句话：只是他心志已定，谁能使他转意呢？他心所愿的就行出来，就是说神的心志，也就是神的旨意已经定了，没有人能够让他更改，没有任何的力量，也没有任何的事情让他更改，神自己也不会更改。那么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，也就是说神的所有愿望都要实现，不会落空。那么这段经文的背景，我们在知道它的背景，我们才能知道这段经文的意义。这句话是谁讲的呢？是约伯讲的。当然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启示的。那么约伯记大家应该都很熟悉，就是当约伯本来是乌斯地一个德高望重、家道丰富的一个老人，那么在一日之内他的全部家产丢失，然后他的儿女都死了。那么在这如此重大的打击之下，他的朋友理当安慰，但是他那些朋友呢，太近浅了，怎么看怎么像我们华人基督徒，很近浅。然后呢，没有安慰他，当然一开始还是安慰他了，安慰完了就跟他讲，你约伯肯定是犯大罪了，因为神是慈爱的，如果你不犯罪他怎么能管教你呢？那么另外的朋友讲了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神不会冤枉人，神管教你不会有错。总之那些朋友呢，人欢风炸。约伯本来受苦以后呢，他还有信心，他说赏赐的是神，收取的也是神，他说受苦如果出于神，对我来讲我感恩。对这些朋友教训以后呢，他很生气，他想我有多少罪呢？神管教我要管教的这么严重呢？ 那么如果我受苦都是因为神的管教，那么世界上那么多人不受苦，难道他们都没罪吗？约伯发出了一个疑问。很可惜约伯这个疑问很多基督徒没读懂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就轮番疯战，约伯不断地跟他们争辩。那个时候约伯虽然还不明白为什么受苦，因为我们在读约伯记的读到最后，约伯因为变到最后跟上帝要吵一吵，上帝讲了，你的朋友来攻击你，我又没有攻击你，你为什么跟我吵呢？约伯那个时候才真正明白神的心意。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十三章，这个时候呢，约伯还在跟他朋友在争辩的过程中，但是约伯仍然知道，他说我为什么受苦我不完全清楚，那么这个苦难临到我有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，那些人不受苦是不是因为没有罪我也不知道，就对很多问题约伯说我都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，神的心意定了，没有人能改变，神的旨意终将成就。所以约伯是个了不起的基督徒。其实弟兄姊妹，那么我们今天呢遭遇很多的难处，我们知道是为什么吗？我们不知道。那么很多人平安，很多人遭灾，那么到底这个世界是怎么了，我们真的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答案，我们不能完全知道。现在好多人去争论，我觉得没有必要争论，我们要学习约伯，世界上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为什么会这样，那可能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累我们不知道，但有一点我们要相信，神的旨意终究要成就，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肯定有神的美意。如果我们相信神爱我们，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。如果你讲每一件事我都明白了才感恩，恐怕有一天你会更加的跌倒。那么因此不管我们的日子如何，我们承认虽然我们很累，但是我们在这个痛苦之中，在世界的艰难之中，我们还是有收获的。收获什么呢？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美好，不会改变。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为你的日子感恩，也为那些有劳苦重担的弟兄姊妹祈祷。我们不要去猜别人为什么那么有福气，我们也不要去论断别人为什么会遭遇那么多的灾难，我们不要对别人所遭遇的事情进行任何的评估，不要在心里猜。圣经里说不要以恶意猜测别人，我们这个人是很坏的，坏到什么地步呢？坏到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步。就是我喜欢的人他遭灾了，我们觉得那是神要熬炼他，我不喜欢的人遭灾了，我们说那是神管教他。到底是神熬炼他还是管教他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心里给他定好了，你已经得罪神了。何必得罪神呢？你无故的脑子里他你评价完了，根本不改变事实，但是你评价不对，是得罪了神呢。因为约伯本身所遭遇了，我想他都不知道，难道我们比约伯还有智慧吗？我想我们不能说比约伯还有智慧，对吧？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为那些受苦的人祷告和祝福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艰难，都有不理想，那么我们不要去评论别人，我们连我自己都不论断。保罗说，比如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都有很开心欢笑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有过心酸泪水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过一些失败，那我们同样也有过一些收获。我们很多人都犯过罪，我们也过过得胜的生活，我们有的人的计划理想实现了，有的人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，我们会发现呢，眼前现实跟我们所期待的相差很远。那么大部分基督徒遇到这种事情呢，都将此类事情归类为信仰，总认为信仰出了问题。那么如果是信，如果你将我们生活中的所有经历都归类为信仰的状态，你可能会产生两个错误的结果，要么是我的信心不够，要么是我信的神有问题。那么你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不对的。我们生活中遭遇的难处，它不一定是信仰的原因，不一定是你的信心不够，也不是我们信的神不爱你。所以有的基督徒一般就是遇到事情就评估这种，尤其是我们华人基督徒，华人基督徒的属灵敬虔观是很有问题的，对吧？我们常常讲一些人敬虔，按照圣经的标准评估一个真正敬虔的人，你是不知道的。 因为圣经里给我们看的呢，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敬虔，那个人就是假冒伪善。比如说你们如果说啊，这个秦牧师好敬虔，那就秦牧师就标准的假冒伪善。那当然我看这个秦牧师怎么吊儿郎当，那也不好。那看了什么叫敬虔呢？我们看比如温瑟，我诚实的讲，我认为温瑟就是个敬虔的弟兄，因为他是个很正常的人。敬虔就是正常，很敬虔。圣经里讲了，那个人祷告，祷告你要到底的屋里祷告，不要被别人看到了，祷告是敬虔。那你被别人看到了，圣经讲的另外一个人跑到十字路口祷告，主啊，我每个礼拜的钱都奉献，我不像那个人。你看那个人是什么呢？假冒为善。耶稣给了我们正反面两个例子，在屋里祷告不要被人看到了，被人看到都是假的。所以我们华人教会一个风气，为了让别人讲我们敬虔，哎，我们礼拜天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话很客气，我们跟家里人讲话就不那么客气。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的家里人不信耶稣呢？我其中一个原因，不是全部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这个父母假冒伪善。你到教会搞一套，你回家有一套，他亲眼看着了。我这个人真是会装啊，到教会搞那个样，回家这个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敬虔呢？我就是个实实在在的人，你这就叫敬虔。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了好多不顺心的事情，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够敬虔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可能就是因为你敬虔，神怎么有可能是神要操练你。到底什么原因，前面讲你不要去猜，我们遇到的事情可能跟我们的属灵信仰也不是完全有关系的。那么你看，如果说若伯是因为犯罪就受苦，那么若伯就问了嘛，那些不受苦的人难道没有罪吗？如果我们基督徒受苦都是因为罪，那好多不信主的人他们有没罪？我问你们，他们过得好平安呐，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你回答不了吗？也就是说我们遇到很多事情可能不是我们的信心有问题，那当然更不是我们的神有问题。因为神的旨意是深不可测的，是我们测不透的。那么当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们基督徒都操练敬畏就够了。所以说当我们敬畏神，多多思想神的旨意、神的属性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灵性才变得敏锐，我们才会变得刚强。为什么有难处？一方面就是神要操练我们认识神和神的属性以及他的旨意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属性，也认识神的旨意，我们的信仰才能稳固。我们不能活在信仰的感觉里面。比如说很多弟兄姊妹到教会追求什么呢？就追求和睦。和睦重要不重要？当然重要。但是如果没有真理，只有和睦，那世上有很多俱乐部，有很多赌钱的人还能成为赌友，很多干坏事的人他们也能成为朋友。那么就是我们需要和睦，但是我们和睦的基础是真理。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认识神的旨意，这个我们的信仰才能坚固，这是我们要多思考的。那么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模糊的，那我们的信仰呢就会动摇，就好像在海上的一条船一样摇摆不定。很多人的信仰为什么摇摆不定？因为对神不认识，对神的旨意不认识。所以呢，一方面呢，我们认识神和神的属性以及他的旨意，可以让我们感恩。我们要承认神不改变，神的旨意呢也永不改变。不管遇到什么，不论我们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家里发生任何的事情，我们都要相信神的心智已定，谁能使他转意呢？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。那么这期经文呢宣告了一个伟大的真理，就是神的旨意是不变的，以及我们相信这个真理，就是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，给我们带来的安慰。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你不要指望明天更美好。我们华人受到理想主义的这种渲染和教育，我们整个就是相信明天更美好。谁说明天更美好？很多从昨天过来的人做的今天比昨天更好吗？那么今天不比昨天更好，那么未来也不一定比今天更好。未来可能是阳光灿烂，但是也可能是充满了狂风暴雨。未来如何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相信，不管明天如何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不论明天如何，神今天的旨意、神昨天的旨意是永远不更改的。那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我们的盼望不是明天更美好，我们的指望 那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永不改变，他的旨意永远成就。所以鼓励弟兄姊妹，当你有艰难的时候，你抓住神的应许，你不要期待明天更美好，你要相信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不改变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神的旨意终要成就，不管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，神的旨意都要成就，不管我们多么软弱，不管我们周围多么混乱，神的旨意是要成就的。那我跟大家讲三点，一方面呢，就是神的旨意已经定了，他定下的旨意不会改变，因为神是信实的，如果神定了旨意还改变，那我们还信什么呢？那我们就放假回家吧。神的旨意已经定了，所以第二点讲呢，神的旨意也没有人能改变。就那么我们要问，他的旨意不改变，他是信实的，会不会有别人给他改变了呢？因为我们的很多计划被别人改变了嘛，那没有人能改变神。那么第三点呢，那么神的旨意定下来，最终是要成就的，终要成就。那么神的旨意已定，那么这句话是安慰一切遭受苦难之人的心灵，坚固一切信心动摇之人的信心。所以如果我们有疾病，我们有痛苦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难处，我盼望你们相信神的旨意已经定下来了，神已经定好了，不是你努力就改变的，也不是别人能改变的，他定下来了旨意，他在你的身上定下来了旨意。什么叫顺服神呢？神如果呼召我们，比如我们现在讲神的呼召吗，神呼召我们做他的仆人，在教会侍奉，我们感恩。那么神如果呼召我们去受苦，我们也感恩。比如玛利亚啊，我在母亲节会跟大家 讲这个玛利亚，路加福音的。那么神呼召玛利亚干什么呢？神呼召一个童女让她怀孕。如果让假如上帝摆一万个职位让玛利亚选，我想她都不会选这个职位，你们信不信？上帝如果讲玛利亚，你赚的钱都给我，你选这个还是选我让你怀孕呢？她毫不犹豫的选我赚的钱都给你。她也不会选一个童女去怀孕，今天的一个女孩子怀孕已经没有人太在意了，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讲人权嘛，讲自由嘛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两千年前，不要说两千年前，一百年前、五十年前，在我们中国大陆，一个女孩子未婚怀孕，中国大陆来的，在五十年前，一个女孩子怀孕，你这一生都抬不起头，你这个家都抬不起头，你们信吗？那么五十年前尚且如此，那么如果两千年前呢，以色列人一个童女怀孕，不是她抬不起头，他要被人用石头活活打死，他这个家族都被别人看不起，也就是上帝给玛利亚一个最他是他最糟糕的对他那样。但是玛利亚顺服了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。这一句话是整本圣经一个最高的告白，可能我们大家没有留意。你比所有包括那些使徒，我的主我的神，你是神的儿子，那些告白都没有玛利亚这个告白那么真诚，那么顺服。我是主的使女，就是你要在我身上成就什么旨意，完全按照你的心意。我们常常讲神，我们常常盼望神使用我们，我们都加上我们的主意，你们信不信？我就是这样的，我真的希望神使用我，我也愿意为神工作，但是我常常有我的选择，一些不顺心的事临到我，到现在我仍然是不开心的。Michael 带我们问有没有埋怨，我从来对神没有埋怨，但是我对很多事是有埋怨的。我不知道你们真的你们有没有埋怨呢？但是我们看玛利亚，所以我读玛利亚，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，就是意思按照你的心意在我的身上成就你的旨意。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来成就神的旨意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软弱呢。那么我相信有，如果上帝给玛利亚有一万个选择让他挑一个，玛利亚一定不会挑让童女怀孕这件事，但是他顺服了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已经定了旨意，就是你顺服了那是神的旨意，你不顺服那也是神的旨意，你改不了的。与其你跟神讨价还价，还不如你干脆乐意的顺服，就很简单嘛，聪明一点嘛。但是我们很多人呢，喜欢跟上帝扳手腕，但是你扳不过上帝的，没人，上帝不会改，也没人能改，你能改得了吗？我们看圣经，约拿，大家认识这个人吗？这个是跟上帝扳手腕的人， 上帝让他去尼尼微传道，他会坐船去塔斯。他以为他很聪明，那个时候可能没摄像头啊，可能也没有什么人脸识别，他以为你上帝你让我去，我坐船你上哪找我呢？上帝不需要摄像头，也不需要人脸识别，上帝狂轰大作，给他刮海里，给他吃到鱼肚子里，鱼一吐，他还是去了尼尼微，哪里也去不成。约拿跟上帝较劲，这是第一个回合，他没有叫过上，没有较劲过上帝，应该顺服了吧？他仍然不顺服。上帝让他传道，传道怎么传？我们要用爱心传。他用传道最糟糕的方式去传道。他怎么传呢？上帝要审判你们了啊，悔改吧。上帝可以交账。上帝问你传道了吗？我传了呀。但他这样传道有人听吗？如果我们知道没人听，但就他这一句话，你以为全程都会改。按照道理，这是全世界所有布道效果最好的一次布道，从古到今没有这个效果。他应该很开心吧？如果我们布道，一个洛杉矶人都悔改了，我们会开心。假如让我，不要说洛杉矶悔改了，如果我要在这里讲教会中多来10个慕道友，我高兴的三天不吃饭我都干。约拿气得不得了，气死了，我就这么糟糕的传道，怎么他还悔改呢？因为他恨尼尼微人。就像今天的韩国，韩国是全世界当今宣教热忱最高的国家，他们的宣教士的数量已经排仅次于美国，排名世界第二。但是韩国人就不去日本宣教。我认识好多一些韩国的宣教士，他们不去日本。其实韩国人不去日本，你觉得中国大陆有多少人愿意去日本的？你看这种民族的仇恨。那么他想不通啊，上帝来跟他聊天了，约拿你为什么想不通呢？上帝呢很有智慧，上帝真是一个要带儿童主日学，鼓励大家去看看，了解了解上帝。他先出太阳啊，约拿晒得不得了，然后呢他又出一棵树，哎呀约拿很开心，坐树底下。然后呢上帝有个虫把这个树咬死了，约拿很不高兴。哎，他为什么不高兴呢？这个树可以挡阴凉嘛。上帝就问问这个约拿了，这一棵树早上长了晚上就死了，你不高兴？那么你以为几十万人，一个数十万人的大臣，难道将这十几万人都死掉你就开心吗？看看这个宣教士的心，几十万人，我们讲不要以为宣教士都是有爱心的，很多人以为自己的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同胞爱得要死，对自己的仇敌恨之入骨，二次大战的纳粹，要知道我们好多时候看历史，那个时候的德国基督徒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。大家想想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里面有多少是基督徒？你不能不要回避这个问题。很多的基督徒，你真有爱心吗？你的爱心在哪里呢？那么当这件事情，所以上帝就问约伯，约伯问这个问约拿，约拿无言以对。圣经最后没有给我们答案，大家注意，圣经很多没有答案的，为什么不答案呢？给了答案范围就窄了，没有答案让所有人去思考，所有人拿这个来造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，我举了玛利亚的例子，上帝的旨意定了，玛利亚顺服了，而上帝的旨意定了，约拿不开心。如果上帝要讲约拿你去全世界向犹太人传福音，我估计约拿不吃饭都开心，但是上帝让他去仇敌尼尼微呢，他不开心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不知道上帝的旨意他已经定了。那么上帝让约拿去尼尼微，让玛利亚童女怀孕，让我们中间有的人生病，哇，你怎么这也是神的旨意吗？宁愿让我捐点钱捐一半也行，我们跟神讨价还价，能不能上帝，我的病你明天给我治好，这个护照换一换，我赚的工资一半捐给你，我估计很多人都愿意，你们信吗？但上帝的旨意定了，上帝不需要你那一半的奉献，上帝要的就是你在生病之中感恩。我们的病如果好了，然后我们去跟别人见证，说神是神级的神，你看我生病好了，那谁信呢？谁看到你病了呢？但是我们的病没有好，我这么乐观，这是能看到的呀，别人看是真有神啊，要没有神这个病人能这么乐观吗？ 所以我真是为我们中间一些弟兄姊妹感恩。我发现我们教会有几个生病的，真是他们乐观，我都替他捏一把汗，我天天都替他们祷告，都很忧愁，但我看他们很乐观，这对我就是坚固。我相信他们，相信神，所以神的旨意定了。我们常常讲，我们讲信仰要归正，要归到哪里才叫归正呢？就是归到圣经里才叫归正。信仰，什么叫信仰？很多人讲我觉得这样，你这叫胡扯八道。那刚才信你自己，你信你自己去创立宗教，你不要说我觉得这样，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信，这叫信仰。不要老是去改圣经，好像异端是怎么出现的呢？觉得这段圣经写的不够好，哎，他要搞一段跟他想的一样，所以就出了个异端。全世界很多异端，所有的异端都有个共同点，就是按照他的主观来表达一下，把圣经改一改，或者把圣经呢这个稍微适当的调整调整，这就是异端。回归到圣经里面，那么我们相信圣经是完美的，神的旨意是，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是美好的。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苦难，我们本来都很想健康，谁不想健康呢？结果我们多灾多病。我们本来很想富有，结果我们的生活很紧张。我们想日子顺利，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坎坷。我想多拿奖金，结果两手空空。我想被别人夸奖，但是我们生活中却常常遭别人批判。我们被人理解的远远没有我们被别人误解的多。别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乐意去帮忙，但是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不敢跟别人讲，好像没人理解我们。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关心，我有需要的时候得到的却是论断。很多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不顺心的很委屈的感觉呀？好像我们的十字架，我们的苦难就跟我们的生命一样伴随着我们成长。我们不断的遭受患难，我们付出的多，收获的少。我们常常劳累，没有收割。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到处是不公平，我们心里在问了，是不是上帝不公平呢？是不是上帝已经忘了我们呢？难道这就是神的旨意吗？难道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吗？甚至有的弟兄姊妹呢，无故的受到别人的攻击，无故的被人冷断，在生活中我们无故的被打击，我们小心再小心，我们还是遇到很多难处。那么有的人呢是有经济的难处，有的人是身体上的疾病，有的人是婚姻的难处，有的人是自身的问题。如果说让我们受一次苦，可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理解，但是很多人是长期受苦，所以很多人就不能理解了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，每一次的祝福都是在苦难中产生的，教会的福信都是伴随着苦难发展的。所以有时候不要以为苦难却不是灾难，苦难可能伴随着祝福，苦难操练我们更大的信心。我刚才举了玛利亚的例子，她说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玛利亚如此的顺服主，为什么？那是因为她信任主，她相信主。所以当天使邀请她，告诉她上帝要借着你怀孕，玛利亚明白，她完全明白，对一个童女来讲，她怀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比牺牲还难受，因为她活着要受苦。事实呢果然如此，自从玛利亚怀孕以后，她生下耶稣，其实呢她就一直在忍耐着这种苦难。所以我想我们中间有一些妈妈为孩子忍受苦难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妈妈。妈妈为孩子忍受苦难，你不要去抱怨。假如你为她忍受了很多苦难，就像你为孩子做了一个很好的一桌菜，然后呢你对着菜打个喷嚏一样，孩子吃不想吃，不吃那是你做的。就是我们为孩子受了很多苦难，其实就等于我们为孩子做出了很好的佳肴美味，让他去享用。不要抱怨，孩子是懂得感恩的。很多父母呢很担心孩子不懂得感恩，其实孩子比父母更敏感。我上面还有父母，我下面有孩子， 我对我父母，我对我的爸爸妈妈，对我的很多的爱，我不能说都理解，他们的很多举动我心里是完全明白的，不需要我父母告诉我他多么爱我，我真的知道。事实我的父母也没有，从来是没有让我还感情的，没有说我对你们多么多么好，但是他真的对我非常好，这是我的父母。我也从来没有跟我的孩子们讲让他还我的债，我只是告诉他们我爱你。但是我深刻的知道我的孩子对我的理解是非常充分的，不需要我表达的。同样神爱我们，我们也是知道的，大家承不承认？那因此我也鼓励我们中间的父母，其实你对孩子的爱孩子是知道的。所有的父母付出的都了不起，所有的父母付出的都是伟大的，这是你对孩子的爱孩子是知道的。所以我鼓励我们中间的妈妈们爸爸们，但尤其妈妈更多，因为妈妈付出的更多，所以妈妈的委屈也更多。那么你这些委屈，其实神，第一你要知道这是神给你的福招。我们看玛利亚，她童女怀孕，但是在耶稣的成长过程之中，如果别人对耶稣的侮辱，那玛利亚听得很不舒服。在马可福音第六章，大家看到一段圣经，有人说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？这是什么意思知道吗？因为在那个时候的环境，我们讲这一个人是某一个人的儿子，通常都是说他是爸爸的儿子，不会说他是妈妈的儿子的。那么说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什么意思呢？言下之意这个人是私生子。想想这句话在母耶稣听到那当然是羞辱，那么作为一个妈妈听到了肯定是羞辱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迦拿婚宴上，玛利亚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，因为在这个喝喜酒的时候没有酒了，应该是新郎官的事。玛利亚为什么讲话呢？因为玛利亚一直忍耐一直忍耐，她盼望自己的儿子有一天出人头地为母亲争光啊！我想做母亲的应该就是，就是如果你为你儿子受了很多苦，你总希望你的儿子能够出人头地嘛，让你妈妈脸上争光嘛。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这是等一回耶稣还是做了这件事。耶稣做这件事表明我做这件事不仅仅因为母亲的请求，当然也有母亲请求的因素。我想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，因为母亲为儿女付出的时候她的心里面是有很多委屈的。我相信我们很多母亲心里面有很多为儿女付出，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孩子能够感谢我，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孩子能够孝敬我，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孩子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，这种期待没有错误。但是这种期待就是期待，你要是放在你的心里那就是一种美好的期待，你要表达出去那就变了味了。给你的孩子留一些空间，给他留机会，他一定表达的比你所期待的更美好。那么我再回到玛利亚这里，玛利亚他顺服主，他知道神的心意定了是不能更改的。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不管你甘心乐意还是不甘心乐意，神的旨意定了是不会更改的。就算一些苦难临到我们，那也有神的美好。我以前跟大家讲过，我儿子呢这个胳膊摔断了，在一个胳膊上，就是我讲了一次他的胳膊摔断的是第一次，在同样一只胳膊上摔断两次。那这到底有什么神的美意呢？那么我个人通过这件事情呢，就儿子的胳膊摔断以后呢，我很痛苦。第一减了我的信心，我之前就很有信心，但是当儿子胳膊摔断的时候我很沮丧。我虽然没有埋怨上帝啊，我心里面都感觉到良心都麻木了，就这么一点小事你看看现在对吧。所以回头我现在回头想想自己多么没有出息多搞笑，一只胳膊摔断了就这么小的事情，我对我来讲简直就是就好像从半天空掉下去一样，心里很痛苦。那么让我认识到我的信心多么渺小。但是我就思想，我的儿子如果胳膊摔断我都如此痛苦，那么当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上的时候神该多么痛苦呢？那么到底我们受苦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我们受苦的最起码的一个意义，让你知道神的儿子受苦神也很痛苦，我觉得这就很了不起。所以比如说那些宣教士们，他们因做福音事工，他们把原本的欢笑留给了忧愁，他们把原本的快乐让给了苦难。 我认识一个宣教士去中国，去中国，当今去中国已经不算很苦了，但是跟他本来的日子，他在本来在宾夕法尼亚州，那么他临走的时候把房子卖掉之前呢，他对他的房子做了个录像，他给我们看。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来美国嘛，一看，因为大家知道那样的别墅在中国都是很豪、很值钱的。他说：“这是我原来的家，两层楼房，大概有4000尺，还有一块地，很漂亮的一个地，卖了。然后呢，到了中国，那他买了个商品房。然后我们跟他聊天，问他：你来中国有委屈吗？他一点没有是假的。他说有点委屈。”他的委屈呢，不是来自于生活中的苦难，他说是跟中国人打交道以后，他说最让我想不通的是你们这些中国人怎么想的。我觉得老师是很诚实的，他进入中国的第一次就被骗。那个时候那几年，那个知道一开始的时候90年，那个公交车打出租车很赚钱的，那么那个人呢，那个司机也很蠢，大概以为拉个老外或者外国人也笨，反正我怎么绕你也都不知道。我们这个老师呢，他跟他讲，他这个地方呀，你已经来过2次了。就那个司机搞得不好意思，我走错道了。总之，他就是那个雅，当时去那个雅运村绕一圈又一圈，绕一圈又一圈，大概不知道几趟了。他说我第一次到中国被骗。那么，然后我跟你们这些基督徒打交道，我发现中国的基督徒也是讲的跟前面有的不一样的讲的。所以他老师呢就说，他是有一点委屈，但是他说不后悔。这些宣教士们，那么进入有一些宣教士进入徽州，有一些宣教士甚至于去那里舍命。他们为什么呢？那想想我们今天在洛杉矶，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有家庭的难处吗？你这是什么难处啊？你的婚姻有难处吗？你面对的难处有多大呢？那些宣教士们他们面对的是生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我们的生活中有多么艰难，神的旨意都不更改。而那些宣教士们，他们为什么愿意呢？因为他们知道那是神的旨意。那我也盼望弟兄姊妹相信我们的生活中有神的旨意。那么第二点呢，神的旨意是没有人能更改的，因为神是不改变的，神永远不改变。那么我们问了，神不改变，有没有别人能改变呢？也没有人能改变。你比如说神呼召我们，我们顺服他，神的旨意畅通无阻；我们不顺服他，你我就来改变神的旨意。怎么改变呢？我就不顺服你，你也不行。我刚才已经讲了，越南已经尝试过了，改变了吗？没有改变啊，没人能改变。任何人，你用任何方法、任何招都不能改变。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神学的话，比如最初神创造亚当，亚当犯罪以后，神应许女人的后裔。神的旨意没有改变。然后呢，接着呢，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，应许大卫要成为一个国度。其实这一切呢，在当时都没有看见，女人的后裔没有出现，亚伯拉罕也没看到他的孩子，大卫的子孙一个比一个坏。难道神的旨意落空了吗？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抛弃他们的信仰，教会呢也不断的灰心软弱和跌倒。神的旨意落空了吗？没有。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女人的后裔出现了；当撒拉怀孕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出现了；大卫的子孙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。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历史，波澜曲折，充满了各种艰难，但神的旨意最终还是成就了。从神从创造世界一直到未来，他的旨意都不会更改的，因为神不会改变，所以他的旨意呢也不会改变。不管任何时候，我们弟兄姊妹，你可能有艰难，比如慕道的朋友们，我们期待的都是很美好，但是我们得到的呢不一定很美好。我们付出的多，我们收获的少，这里面也有神的美意。那么当然，如果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我相信我的苦难中有神的同在，所以基督徒能够坚强。那么作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们，我也鼓励你们思考，在你们的生活中，你能保证一帆风顺吗？如果你难道你们曾经真的没有经历过艰难吗？那么如果以前都遇过艰难，你都不能保证以前的平安，你拿什么来保障你以后都是平安的呢？那么当我们生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你靠谁呢？你靠你的钱，钱不能解决；你靠你的人事，你的人事不能解决的时候，还靠谁呢？ 那么我盼望你去思考。所以我们讲弟兄姊妹，神做一个基督徒，神给我们的难处有他的美意，你不要减少，减少难处就是灾难。那我给你们看一个小视频，这个视频大家看得懂，十字架太重了，他说主啊，你帮我剪短一点吧，就是主没有剪短，他自己拿去锯掉了。他说主啊，感谢你，你帮我剪短了，你扶持，你自己锯的，这主给他剪的。那走走呢，你尝到甜头了吗？再锯一段，主啊太好了，再锯一段，开心的一路歌唱。到了前，他真的他不知道这个十字架有什么用处，结果前面一个悬崖，人家的十字架刚好弹过去了，他麻烦了。那么这是给儿童主日学看的，但是我觉得给我们成人看也不错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难处将来就是你的祝福，有时候因为你的难处可能给你的家人带来平安，我们受点苦也开心。不要减少主给你的难处，不要走捷径。如果你今天减少难处，将来发生什么我们真不知道。所以我盼望受苦的弟兄姊妹，盼望主安慰你，为你的苦难感恩。那么第三点，就神的旨意是没人改变的，如果你自己想改变，带来的就是难处。第三点，他的旨意最终呢都要成就，因为神一切的美好旨意都要成就。我们在历史上表面上看呢，神的旨意呢常常遭到破坏，事实上呢每一次的破坏都是一个更大的成功。比如创世纪，神创造以后亚当犯罪，借着亚当的犯罪，救赎历史展开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人类坏到地步，洪水灭绝，结果呢出现了彩虹。那么再往后呢，比如魔鬼撒旦将耶稣基督钉死，感动那些人，魔鬼激动那些人，控告各种谎话，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结果呢借着十字架，耶稣担当了人类的罪，把人类从魔鬼的权下救赎出来，胜过撒旦。那么然后初期教会经历尼禄皇帝的逼迫，到公元313年，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告全民归主。那么接着天主教出现很多败坏的事情，发动，那么马丁路德1517年发动宗教改革，不仅影响教会，影响了整个人世界。那么接着教会不幸出现一些异端，那么接着异端的产生，正统神学也被建立起来。那么然后教会有逼迫，每一次的逼迫都带着大复兴，整个历史我们看，每一次的破坏都成为教会发展的一个机会，都是验证了神的旨意真的是要成就的。那么现在就是面对你和我该如何呢？那么我们相信，不管今天我们怎么对待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呢都要成就，没有人可以用任何的方法来破坏神的旨意的，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旨意，可以迟那么一分钟都不可能的，也没有人能让神的旨意打折迟都不可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如果我们相信这一切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埋怨去灰心呢？现在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啊，真的这个世界真是没有公理，这个世界真是黑白颠倒，在独裁国家如此，在民主国家也如此。在整个世界上，如果你要讲在世界上找公理，在哪里去找公理呢？你在哪里去找公平呢？到处都充满了黑暗、虚假、谎言和败坏。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旨意呢永不更改，因为他心里所愿的就行出来。那么越是世界上黑暗，神的旨意在往前走，我们越知道神的旨意是强大的，是没人能更改的。所以神能从那种无什么都没有空虚混沌中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。那么这让我们意识到，就是神的能力是没有人可以抗拒的，神的旨意是必然成就的，神可以让混乱变成有秩序，神可以让黑暗产生光明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拦阻神的。就这种指明我们相信，那么今天这个越是这样黑暗的时候，越是我们见证的时候。为什么要开灯呢？屋里黑，知道吗？那么黑的时候灯才要打亮嘛。这个世界黑暗是我们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。我们在哪里做见证呢？比如我们在我们的家里做见证，做一个基督徒， 你要让你的家里有光。那么你是家里的，假如你家里都是基督徒，那你这个家里应该像天堂一样的美好。无奈好多基督徒家庭我看过得也很酸，很酸溜溜的，让人家真想不通。那如果你这个家就你一个基督徒，那就更重要了，就你这一盏灯。我想问，家里就一个基督徒的，你照亮你的家了吗？如果你家里都是基督徒的，这么多灯，就像我们的圣道堂一样，大灯小灯各个灯，就屋里应该很亮啊。那么如果说洛杉矶有这么多基督徒，洛杉矶是不是也应该更亮一点呢？但是我们看看美国是越来越亮呢，还是越来越黑呢？所以我们不要怪罪上帝的旨意，我们要反省我们的行为。我们要问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真的顺服了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我顺服了吗？我们顺服神的旨意去传福音，爱自己的家人，给自己家人带来温暖，让家人因为我开心和快乐吗？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做很多事情让家里人快乐的。我不知道大家还是每天都让家里人快乐呢，还是每一天给家人带去烦恼呢？所以如果你常常不能给你的家人带来快乐，你就不要怪罪这个世界黑暗了。因为你的力量只能影响一个家，你要影响这个世界那还得了吗？我们，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反省自己。比如你给家里人一些祝福，你多做一点家务，你给家里人一些温馨的话语，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给他们带来开心，鼓励大家，对吧？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做到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旨意还是没人能改的，还是要成就的。所以就是我刚才分享什么呢？如果说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黑这么乱，先反省反省我们，你就知道世界今天这么乱一点不奇怪了。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讲了，可能有的慕道朋友讲，我也没有干什么坏事呀。当然你可能没有干什么坏事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小区，我们手里就这么大点权力，我看也想坏坏不到哪里去啊。就我讲嘛，如果你常常伤害你的孩子，如果你常常伤害你的父母，再把你，因为你就这么大权力，把你的权力稍微扩大那么一点点，如果我们有希特勒的权力，我估计我们比希特勒还坏，你们信不信？因为你就这么大权力啊。我跟你讲真的，假如我，所以我现在上帝幸亏没给我智慧，也没给我能力，也没给我权力，因为我这种邪恶的人让我的权力小一点，智慧少一点，我的坏事干少一点。比如说我以前，我是个爸爸，我有孩子，我也打过他。我那时候打孩子是怎么打呢？本来只打一巴掌，我越打越生气。我现在想想我打孩子的事情，圣经上讲忘记过去努力面前，不是忘，我们不要把过去所有的教训都忘记了，知道吗？我就非常后悔曾经我打孩子，他不该那么，他不该我打他那么多次的。当然要在美国可能都被抓起来了，幸好在中国。有时候我们开玩笑，这个一会儿想打要还回国打完再回来，因为中国不禁止你嘛。但是我觉得还是禁止好一点。对，我真的知道我有多么邪恶，因为我们一个父亲惩罚自己的孩子，可能在美国不打孩子了，你们骂过孩子吗？你们瞪眼孩子吗？你们对孩子很生气吗？问问自己，真的需要瞪一眼你就瞪一眼，还是需要瞪一眼你瞪两眼呢？你多瞪那一眼怎么解释？其实我们都很邪恶的，大家承不承认？上圣经上讲，神啊，你不要在弄中责备我，因为那个诗人他是滑弄的人，他知道他滑弄怎么对待自己孩子，所以神啊，你别在弄中责备我，认为是人的责任就是人的责任，你不要怪罪别人，并且反省你自己。所以约伯受了苦，他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受苦，他虽然也不明白别人为什么不受苦，但是他明白神的旨意定了，没人能够更改。所以我们要跟约伯一样说，歌颂神，深在神丰富的知识和智慧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呢？没有人能够完全明白是为什么，但是圣经里却告诉我们，不管你明白和不明白，我们都要相信神爱我们，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。那么鼓励弟兄姊妹去思考，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受苦，我也鼓励慕道的朋友们，我相信你的苦难对你也有好处，因为苦难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清醒。那么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人受苦呢，不管你受什么苦，你的苦难主都纪念。你为了传福音受苦，主纪念；你生病受苦，主纪念；你贫穷受苦，不管你受的是什么苦，主都是纪念的。所以我再给你们看一个小视频。
那这个视频我相信大家能看明白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主耶稣临走的时候把使命托付给我们，就是让我们扶住这个十字架，因为这个十字架指向的，因为两条路，一条路通往地狱，一条路通往天国。那么这个十字架就举例告诉别人这是天国，但如果十字架倒了，别人到着一个岔道口不知道往哪走了。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今天都是替主在这个世界上为别人指明方向的人，所以我们站在这里扶这个十字架是很痛苦的。比如我跟前面讲我们生病的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让别人看，你看我生病了，但我这么快乐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主与我同在。那别人看是啊，如果没有主他怎么这么喜乐呢？所以因此他透过你认识了天堂。可能你的婚姻很艰难，你不能改变你的丈夫，或者你是男的你不能改变你的妻子，但是作为一个你很痛苦中的人，你仍然爱你的丈夫和你的妻子，别人讲这真是个基督徒哎。那要是别人可能找得不过了，你看他丈夫对他这么不好，他妻子对他这么不好，他还那么爱他。如果我一个做妈妈的，一个做爸爸的，我的孩子很悖逆很不听话，我还是一样的爱他保护他，或者我的妈妈那么不好，我同样的孝顺他，别人就觉得这真是个基督徒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领域里面可以为主做见证。那么因此弟兄姊妹们，你受的一切苦主都纪念。比如说我们一个做妈妈的，我们对孩子的爱，就是孩子的未来能不能美好呢？不是你嘴讲的，你给他，我们一个做父母的，在我的权力范围内，我让他享受的温馨，我让他享受的体贴，孩子自己就可以判断，将来他可以无论有多么难，他都可以美好的生活。那么当然做个孩子，我们也要承认父母对我们如此的爱，在我们付出了很多，我们可以给我们给我们的父母一些安慰，一些鼓励，就等于给了你父母一个光明。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为主做见证，我们手里都有这个权利。我想问大家，你把握住了吗？你知道你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多么有价值有意义吗？所以你的受苦也是有意义的，因为别人可以透过我们认识主。因此不管我们的生活中有多么艰难，不管我们的人际关系现在有多么艰难，我们的生活状况有多么糟糕，或者现在过得很平安的弟兄姊妹，你将来遇到什么样的难处，什么样糟糕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相信神的旨意已经定了，没人能改，最终呢都要成全。因为神已经定好了，没人能改，都要成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顺乎也罢，不顺乎也罢，神的旨意终将成就。与其选择对抗上帝的旨意，无故的受了很多的麻烦，不如现在开始顺服他。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领域里面给别人带去祝福，就是荣耀了上帝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旨意一定，无人能够更改，最终都要成就。你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你的旨意，你让有的人过平安富足的生活，你让有的人过贫穷灾难的生活，你让有的人一生健康，你让有的人被疾病缠身。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但我们相信有你美好的旨意。求你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，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，这样我们将从你那里得到极大的安慰和信心的力量。我因此我也祈求你赐福给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家庭有问题的，生活中有艰难的，心灵中有困惑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们，让他们从他们身上的难处看到你的旨意，让他们认识你是奇妙的救主，让他们将荣耀归给你，让我们在你的旨意里面顺服你而感恩，盼望你赐福给我们的教会，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愿意顺服你的旨意。我们真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